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非常熟悉的经文。糟糕，没有戴眼镜，没关系，不用眼镜了。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从第一节一直到第这个多少？二十几节到对不起，第三十节，第一节一直到第三十节，非常长，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我现在先选择几节经文来读，先读第一节，先读第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经文，一起来读，来。下边继续。第三节，好，就读到这里。这里讲到耶稣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有讲，为什么？第一节已经讲了，为什么？读圣经一定要会问为什么，然后要会答为什么，知道吧？答的时候你就要照着圣经的上下文来看，答的时候你就看圣经在这里怎么样说。哦，谢谢你，感谢主，哈利路亚，你是好儿子，谢谢你。感谢主。答的时候你就要根据当时的状况合情合理的来回答。这里提到耶稣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原因是什么？第一节说是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听到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说什么？法利赛人在那里说什么？说耶稣受洗收门徒比什么约翰还要怎么样。他说的话有没有错？单讲这句话有没有错？有没有错吗？没有错。而且应当不应当，耶稣在那边施洗的时候人都到耶稣那里去，应当不应当？告诉我，应当不应当？应当嘛，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他受洗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教会，开了一个受洗班，人都到他那个地方去，天经地义嘛，对不对？这是天经地义，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很有意思，耶稣却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了？打道回府，说我们不要在犹太，我们回去了，不要在加利利，回去了。门徒一定有个困惑，有个什么困惑？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开教会也好，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有服事也好，本来就希望人越来越多嘛，是不是？你想是不是需要人越来越多？人越多是越好的事情的，为什么不要呢？为什么你要回去呢？而且在犹大这种地方，震惊或这个怎么样？震惊的重镇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是教育的重镇，都在这块地方嘛，都在耶路撒冷附近嘛，这块地方你跑到加利利去。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加利利是旷野。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加利利是文化落后的地方。加利利什么地方？加利利被称作是外邦人之地，对不对？加利利被称作外邦人之地，你为什么到那里去呢？你能够留在这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若能够在台北，你干嘛要去兰屿呢？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在台北干嘛去绿岛呢？你在台北干嘛去台东呢？你就在这里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呢？但很有意思，耶稣说我们回去，不留在这里。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就听到这个声音了。听到这个声音什么？这个声音在那里比较，这个声音在那里说，施洗约翰的人都来我们这了，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这里越来越兴旺，这里有上帝同在。哦，耶稣讲到比施洗约翰好，耶稣的神迹比施洗约翰多，耶稣的能力比施洗约翰强，所以都来了，门徒沾沾施洗，大家都很快乐。但是请你告诉我，施洗约翰的门徒会怎么样？那边的人会怎么样？告诉我会怎么样吗？看到人都跑掉了，施洗约翰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对？施洗约翰这么说，但门徒怎么说呢？施洗约翰的门徒怎么想呢？门徒会怎么想？你想想，如果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发现你的人越来越少了，奉献也越来越少了，人也越来越少了，人都跑掉了，什么感觉？告诉我什么感觉？一定觉得很伤心，对不对？一定觉得很难过，对不对？然后就在想，耶稣的人都在偷羊，他保护的人都走了，耶稣人都在偷羊，所以那个心里都会很难过的，心里都会很不舒服的。耶稣离开就这么简单，你们既然比较，不要比较。 虽然理所当然，这群人归我根本是理所当然，都应当的，但是在爱的里头，在肢体同工的里头，不要造成施洗约翰的难过，不要造成他们心里的难过，我们回去吧。有些问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讲的不要比较，哎们，你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不要计较，记得吗？你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能够让你就让吧，能够退你就退吧。有些问题属灵的事情就是学怎么输，输了就赢了，哎们，再一次说这句话，告诉边上人，输了就赢了啊。属灵的事情是学怎么样舍，属灵的事情不是学怎么样得，属灵的事情是学怎么样给，属灵的事情不是怎么样夺，属灵的事情不是怎么样多，属灵的事情是怎么样分，这个都是属灵的事情。学生命就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的生命好不好，不在于说他的事工有多大，而是他多愿意给出去。连耶稣都愿意分，连耶稣都愿意给，连耶稣听到的就是好，我们让开，我们不要在这里争。既然施洗约翰在这里服侍，有这种声音，我们离开好了，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回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回加利利去。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不比较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愿意给、愿意分的一个生命。好了，接下来你看到他来到了加利利，还没有到加利利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叫做撒玛利亚。你要注意，撒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是犹太人啊，他们亡国的时候，亡国了以后啊，哈，北边的国家先亡掉，被亚述帝国占去了。亚述帝国把它占去了以后，就把这里头的人通通把它搬走，搬到了别的国家去。然后呢，就把别的地方的民族送了一些到这个地方来。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发生一个现象，通婚的现象。不但是通婚的现象，而且来到这个地方就把自己的信仰就带来了，把自己当地的信仰就带来了。所以这个地区呢，是一个信仰非常混杂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呢，又敬拜上帝，又敬拜他们自己本地本族的一些的神，这就是撒玛利亚的情况。所以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心里头是他们瞧不起的一个人，一族的人，是这一群的人，这群人到现在还有，叫做撒玛利亚人。这群人在犹太人的心里头觉得是很低等的，是很糟糕的，是很糟糕的。好了，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做叙加井的边上。好，这是来到了这里，来到这里遇到一个人，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看，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哈，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八节。啊，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继续读下去，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的地方打水。”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说在这里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好，停下来。我们读到下边27节到30节，一起读来。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吧？”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熟悉，讲到耶稣来到撒玛利亚遇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正在打水，然后耶稣说你给我一点水喝，结果这妇人说了一句很轻佻的话啊，这个很不应当说话，一个犹太人向我要水喝，这个话里头啊有挑衅也有挑逗啊，你一个妇人你来向我要水喝，要水喝这有什么好，这个耶稣就说了，你喝了这个水还会再渴，和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了，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和我所要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妇人就说你哪里会有水，你连水桶都没有，哪里有水，你根本连水桶都没有。主说耶稣就说到我这里来了，我要让你我要给你活水，而且是直涌到永生的一个活水。这个妇人一听就觉得有点有意思了，这妇人说那请你把这个水给我，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免得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那个时候没有水龙头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有个水龙头在家里的，有个自来水管在家里的，有个 running water 在家里的，水龙头一打开来水就来了。他说就这样就好了，我就不要来这里了。耶稣说不要你一个人来，把你的丈夫也找来。这个妇人就说什么，他说我没丈夫，你看到没有，这个人还在那里说我没丈夫。耶稣说你说没丈夫是对的，你已经有五个。耶稣说你有五个，而且呢怎么样了，现在有的还是怎么样，不是你的表示是谁的现在有的不是你的表示是谁的现在有的不是你的表示的还是别人的，你现在有一个还是别人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要让你我们要看一件事情，看一件什么呢，耶稣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以色列人瞧不起的地方，然后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如果你读到这里你说这个妇人是个什么样的妇人，很圣洁的妇人啊，是不是，不是，这个妇人是个什么样的妇人，你就讲吧没关系吧，这个妇人是个什么样的妇人，大声讲，什么样的妇人，很淫乱，水性杨花，对不对，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叫什么姓郑的立法委员的天上的礼物有点像他，有点像，不是说像他，是他有点像他、哦、我只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姓王，这个不知道他是不是像王，很像他。然后呢圣经中间讲说这样的一个人却是在撒玛利亚这个村庄里头第一个蒙恩的人，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想法撒玛利亚这个村庄里头蒙恩的人应当是什么样的，有道德的人，这个人应当先蒙恩，我们觉得这个村庄里头蒙恩的人应当什么样的人，有学问的人，这个人应当先蒙恩。撒玛利亚村庄里头如果要得救应当从哪里开始得救，那个很有品德的很有学问的很好的这个村庄的人，这个人应当先得救。但很奇特，这个村庄里头先得救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很糟糕的，连他们村子里头的人都会瞧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妇人会中午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打水，因为她不好意思嘛，不好意思嘛，见到别人的时候别人看到她，每一个女人看到她都赶紧把自己丈夫藏起来免得被她发现了，免得被她抢走了，所以每一个女人看到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丈夫挡起来，你不要碰，看我的丈夫，你不要碰我的丈夫，离开一点离开一点。这样的一个人却是在她的这个村庄中间最先蒙恩，撒玛利亚村庄里头最先蒙福的人，很有意思。上帝的恩典都是给那些很卑贱的人，上帝的恩典都是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上帝的恩典就是连这样的人他都要拯救，连这个最没有盼望在罪恶中最深的人上帝都要拯救。上帝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上帝今天也要救你，上帝满足这个妇人的需要，上帝今天也要满足你的需要。上帝让这个妇人的生命整个被转变了，这个妇人的生命整个被转变了，完全被转变了，上帝要让你的生命完全的转变。所以你知道我在这里讲，我这里说这里有两样的情，一样什么情呢，一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很卑贱很丢脸很糟糕没有人要，对不起啊，男人要哦，但是女人都怕他，每个都躲开他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了上帝，来到耶稣这里头，碰到耶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碰到耶稣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若真与他相会，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哈利路亚。怕就怕什么呢？我们来到这里只是听一听，我们来到这里只是怎么样，知道一些的东西。我跟你说 knowledge 这种知识永远没有办法让你得救，能够让你得到盼望是你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相会，真实的相会，神迹就会出现，真实的相会，你的生命就会改变。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像是那个谁隐身姐妹，她现在在各处经常做见证。隐身姐妹她的生命就是因为遇到了耶稣，真实遇到了，让她过去几十年里头所受的伤害通通被医治了。 Amen。 就是这一碰她就被医治了，你知道吗？这一碰这个人里头就释放了。阿利路亚。曾朝阳，你真的遇到上帝，你的生命就会改变，所有的忧愁仇恨都会离开你，所有几十年的愤怒都会离开你。如果你真的碰到上帝，你就会改变。所以你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遇到耶稣以后，回到村落去跟人家讲说，我遇到一个人了，这个人好有意思，他把我过去所做的通通说出来。请你告诉我，这个过去所做的光荣不光荣啊？光荣不光荣？这个是要遮起来的，这是要不给人家看到的，这是一个不可被人家知道的，这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但是这个妇人呢，到了村庄里头告诉人家说，哎，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人把我过去做的通通说出来了，代表一件事情，代表一件事情，这个人的心被上帝释放了。 Amen。 代表一件事情，这个人他已经离开了过去的一些的东西，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他才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我告诉你，一个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人，都是真实被赦免、生命被改变过的人，他才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不是悔改、不是赦免的人，他都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比方像我们的林宗祥传道，他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他敢于告诉你，我坐牢坐了6年7年，他敢于告诉你，在牢里头我进进出出3次4次，他敢于告诉你，过去我是吸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他怎么样？不吸了。如果他现在还吸，他就不敢讲；如果他现在还跟过去一样，他就不敢讲了。他现在敢讲，只因为一件事情，他已经离开过去这些东西了。哈利路亚。你不敢面对你的过去，有一样事情，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那个什么叫做赦免，你还没有经历那个什么叫做释放。如果你真的经历了，你就敢于去面对，你就敢告诉别人那个故事。如同我敢告诉你说，我说三十年前我在大学最后一年我所犯的错，我敢告诉你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简直不能够活，我不应当，这个怎么讲，我根本没有前途了。当时我觉得非常懊恼，为什么会犯这样子的错，我自己收一个行李准备要走掉。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我告诉你有一个同学来跟我说，茂松你不必告诉我你犯了什么错，但是我要告诉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三十年前我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当时上帝赦免了我，我不怕让你知道我曾经有这些的事情，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我。哈利路亚。如果你真实被赦免，你就能够面对；如果你没有被赦免，你就无法去面对这些事情。撒玛利亚的妇人敢于回去面对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被赦免的人，这个人经历了耶稣的赦免，于是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奉主名祝福你，你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要跟过去的人不一样了，你是一个新的人，在你的里头会有新的态度，会有新的习惯，会有新的价值观念，会有新的自我形象，通通要产生。哈利路亚。本来今天我第一堂讲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下次有机会再跟你们讲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你因着认识上帝，上帝生命一进来的时候，你的自我形象会完全的改变。哈利路亚。你知道什么是自我形象？就是自己看自己那个 image。 你知道上帝造人用什么形象造？告诉我，上帝用什么形象造？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什么叫做用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学画画的，学这种美工的，像晚清他们，你们有没有画过模特儿？有画过模特儿，对不对？你看画模特儿的时候怎么画？一个模特儿在你的前头，然后你看着他，对不对？ 看着他的头，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身材，还拿笔去比一比。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比一比哈。好，拿笔比一比，然后想啊，然后就在那里画。你怎么样画他？你是在那边看着他在那里画，对不对？还画石膏像，对不对？最开始画石膏像，就拿笔在那比石膏像，看着那石膏像，然后你在你的纸上画出一个石膏像来。怎么画出来的？因为有一个形象在你的前头，然后你照着那个形象画另外一个像，对不对？上帝怎么造人？用一个模特儿在前头，那个模特儿是谁？是他自己。所以你知道吗？你是上帝的自画像。告诉边上的人，你是上帝的自画像。所以你知道，你知道，你应当有一个自我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的？你应当具备一个形象，是上帝的形象。告诉边上的人，你有上帝的形象。别人看不见上帝，上帝就说：来来来，来看，这里有一个照着我的样子照的人，他就是你。看到他就看到我了，看到他就看到我了。哈利路亚。哦，你知道自我形象很重要。因为一个人看自己是什么人，他就会变成什么人，你知道吗？我不是跟你们讲过老鹰跟小鸡的故事，不是跟你讲过吗？讲了一只老鹰的蛋被拿来放到母鸡的屁股底下孵，母鸡的窝里头孵，记不记得我讲这个故事？你能记得吗？一直孵一直孵，终于孵出来了。你知道这种东西啊，这种动物出来第一眼看到谁，他就以为谁是他妈妈，你知道吗？连他看到人他都会以为人是他妈妈。如果他第一只眼睛看到的是你，你就变成鸡妈妈。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部电影，我忘了，很可爱的一部电影，忘了他的名字，讲到一个小孩，这个弄了一窝的雁的蛋，记不记得啊？返家十万里，是不是啊？这个蛋呢，孵出来小雁就看到他都以为他是他妈妈，记不记得？就跟着这个小孩玩，记不记得啊？后来他们说不行啊，他不可以一直跟着你玩啊，他必须飞到天上去。但这个雁不会飞，为什么不会飞？因为这个妈妈不会飞。这个妈妈只会在草地上跑，所以这个雁也只会在草地上跑，记不记得？然后没有办法，他说他们怎么样想办法赶他飞，他也不会飞。最后只有一个方法，就这个小孩开一架小飞机，记不记得？这小孩开一架小飞机，于是这些雁在后面追啊追啊追啊，就伸开翅膀飞了。你知道那是真的故事，你知道吗？那个不是一个假的故事，那是根据真实故事拍出来的一个故事，真实故事拍出来的一部电影了，很可爱的一部电影。我告诉你，动物这个蛋里头出来的动物就是这个特性，他看到你第一眼，他就以为你是他妈妈，他就认定了你是他妈妈，所以他认定了这母鸡是他妈妈，所以呢，他吃东西像鸡。走路的样子像鸡，那么所有的都像鸡。直到有一天他看到鹰，看到鹰的时候他就很惊讶，说那个是我妈。鸡哥哥就骂他，那是会吃掉你的，什么那是你，赶紧躲起来。所以他就只好躲起来。第二天看到了又说那是我妈。鸡哥哥说你再看我就告诉妈妈打断你的腿，所以他又躲起来。然后第三天他又看到那只鹰，好想飞哦，好想飞哦，他鼓动他的翅膀真的飞了。鸡妈妈在后面叫赶紧下来，会摔死，你是鸡你不是鹰。到那个时候他终于明白，原来我是鹰。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什么？这个叫做自我形象，明白？很重要。今天这个社会，撒旦告诉我们，我们是很软弱的。撒旦告诉我们，我就是活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撒旦告诉我们，你这个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四周的人也都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信耶稣不过是这个样子，你只不过能够这个样子，你没有前途的，你就坐那边做做礼拜就好了，你就已经是很好的了，你不太会有前途的。胡说八道，拒绝这种思想。 Amen。 耶稣要改变这种思想。 Amen。你是老鹰，你不是鸡，哈利路亚！你不要吃到一条蚯蚓就很快乐。我告诉你，你可以吃兔子，你不要吃蚯蚓。我告诉你，你可以去吃羊，你不要吃蚯蚓。你是老鹰，不要吃一点点米粒就很快乐。开玩笑，基督徒就吃到一点点米粒啊？大错特错！基督徒可以吃的是极其荣耀的，哈利路亚！哎，这是不同的自我形象。你知道我以前啊，我的自我形象也是很差的。你要从小就是矮矮胖胖啊，所以这种东西怎么会有好的自我形象？这种矮矮胖胖的人自我形象都不太好，真的是不太好。所以你看我们这种大的常常是自我形象不好，所以常常拿自己开玩笑或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是自我形象不好，真的自我形象不好。结果 我什么时候开始改变？所以当时我做牧师也是做一做就在想，哎呦，台湾的牧师都是这样，所以做来做去我大概就只是这样的牧师。一直到有一天我到了韩国，看到赵庸基，我才发现，哦，我说他做牧师可以这样做。好，我看到韩国的教会，说，哦，教会可以是这个样子。我以为教会就只是那种很贫穷的样子，还有传道人跑来跟我说，咱们是不要太贪心，这样就好了。我以为就是这样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原来上帝在我们身上可以做无限的工作。哈利路亚，上帝在你的身上可以做无限的工作，这是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 Amen。 为什么需要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的生命本来就是在泥巴地上的生命，你的生命本来就在污水潭里头的生命，撒旦弄了一堆大便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以为你就是那一堆大便，但是你却不知道上帝要把你拉起来。哈利路亚，上帝把你拉起来，把你洗得干干净净的，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所以你就不一样了，你就是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撒母利亚夫人被上帝改变，圣经中间巴迪买被上帝改变，彼得被上帝改变，保罗被上帝改变，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不单单是眼睛看见，不单单是大麻风洁净，非常重要的是那里头的生命要彻底的改变。告诉边上人，你的生命要彻底的改变。你要告诉他，你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你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是一个刚强有力量的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是一个最可爱的人。哈利路亚，那这叫做自我形象，你知道吗？有时候很多外头环境都告诉我们一些很不好的自我形象，对不对？像是我看到镜子，我就会觉得奇怪，那个人到底是谁？所以那是我一件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照镜子，常常一看，怎么搞的？那个老 Coco 是谁啊？怎么长成这样挫挫的样子？那个人会是我吗？觉得很不能够接受。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有美国有两个小女孩，真的，她自己亲口告诉她，很可爱的孩子，养了一只马尔济斯，你知道马尔济斯？这只小狗天天在孩子的怀里头啊，怎么在床上睡觉，跟着孩子一起睡在棉被里啊，孩子到哪里就带着她，所以孩子这个小狗好高兴，跟这个小女孩简直像姐妹一样，跟这两个小女孩在一起玩，但是她从来没看过镜子。有一天，他们把抱着小女孩，小女孩抱着小狗，到了浴室里头，看到镜子。你知道，这小狗一看到镜子，吓得回头就跑，回头跑跑就跑到楼上，然后躲到那个他的女主人的床铺里头，然后躲到了被子里头哭了半个钟头。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是那个样子。你还没听懂我说的？还听不懂我说的？他不知道自己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所以他在镜子里头看到自己的时候吓得要命，回头就跑，因为他一直看到都是他的那个主人的样子，他以为他跟他长得一样，所以他就看到那些主人的样子。你知道，我能够体会他的心情。我能够体会，你看我天天看的都是你们这些帅哥美女，所以我也以为我是跟你们长得一样子的。但是看到镜子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老 Coco。 原来我是老 Coco， 真不能忍受。 OK， 感谢主，但是我的自我形象很好，所以你就知道我自我形象有多好。远远超过那个镜子所给我的一些的形象。信了耶稣以后，上帝碰到耶稣，你的生命要彻底的改变。哈利路亚，当你再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你要用上帝的样子来看你自己。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是上帝的形象。告诉边上的人，我是上帝的形象，看到我就可以看到上帝。你知道我们的教会给人一个观念，就是你要谦卑啊，你怎么这么狂傲啊？你不相信你出去试试看，你这么讲的时候，别人一定说你很狂傲，是不是？就是哎呀，信耶稣的要谦卑一点啊，干嘛这么狂傲这么骄傲？不对不对不对，谦卑跟自卑不一样，谦卑跟自卑不一样。保罗很谦卑，但是他说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上帝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知道我软弱，但他知道另外一个上帝在他的里头。 Amen。 他知道上帝在里头要改变他，上帝在里头要更新他，上帝在里头要彻底的彻底的彻头彻尾的改变他。哈利路亚，上帝在你的里头要彻头彻尾的改变你。这个就是一个自我形象的调整，你知道，这真的是很大很宝贝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信耶稣，一直信在那边，就是礼拜天来听到，一直听一直听，听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那个老样子，大错特错。你要在上帝面前里头的自我形象整个被更新被调整。你要知道上帝的智慧在你的里头，上帝有没有智慧？上帝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有，上帝大有创造力。上帝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上帝造的东西人都不能随便动。所以有现在一些什么基因工程的人实在是很大胆，我真的说很大胆，对不起啊，我祝福他们要做得很好，但是我实在说我真的很害怕做得不好，我真的很怀疑现在做得很好。像最近那个陶丽羊死掉了，记得那个陶丽羊，哇，说人多厉害可以做这只羊，但是就没有讲做这只羊有多少病，所以没有讲做这只羊那么短命，别的羊都可以活得比它长，只有它可以活那么短命，就没有讲这些事情。今天有那么多怪病啊，恐怕也都是我们吃了太多基因改造的食物。对不起，我没有意思推动什么有机食物，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到恐怕很多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OK， 人以为人很聪明可以去做上帝来改变上帝的创造，这是很笨的事情。上帝在旧约里头就常常警告这种事情，记不记得他警告说你两个种子不要掺在一起，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要去动到它里头的基因呢，你会去影响到它里头的基因排列，那是很大的问题啊。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了，那问题是很大的，真的是很大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好了，不许讲这个，但是我要说上帝大有智慧。 Amen。 所以你要知道吗，基督徒都是最聪明的人，告诉边上你是最聪明的人。可能你说牧师啊，我的数学不好，我的英文不好，我的物理不好，我要告诉你不对不对不对，你可以求上帝将智慧给你。 Amen。圣经中间讲嘛，你可以求他厚赐智慧与人，也不责备人的神，对不对？你求他给你智慧，他一定给你智慧。所罗门求智慧，上帝给了他智慧没有？他变成最有智慧的人。 Amen。 你要记得你是你全班最有智慧的学生，学生都不回答我。 Amen。 考试虽然考得不好，那是老师出的题目太烂。你是你全班最有智慧的学生，你一定可以读得好你的那一科目。 Amen。 上帝给你智慧帮助你克服这些学业中间的困难。你以为耶稣不懂数学啊？天文都是他创造的，还不懂数学？他当然懂数学。你以为耶稣不懂英文啊？开玩笑，他当然懂吧，他当然懂吧。所以你来向他求智慧，他大有智慧。所以基督徒是一群大有智慧的人。 Amen。 不但大有智慧，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所以基督徒是大有创造力的人。你知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那是创造力，不但是过去创造，耶稣到现在天天做新事，做新的事情，跟以往不一样的事情，是超过你所想象的事情。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那是上帝的智慧。而且他会有创造性的神迹在我们的中间，创造性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 Amen。 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你比其他人更有创造力，因为你的爸爸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你的脑袋里头有他创造的 DNA。真的，你的脑袋里头有他创造的 DNA。 我特别要讲，因为你知道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以来的一个社会都是抹杀创造力的一个社会，你知道吗？中国的历史以来，中国以前的时候曾经是很有创造力的。我曾经有一次在 Discover 的电视上面看到，那个频道上看到谈到说中国的秦朝的时候，秦始皇为什么会统一六国，他是因为他在军事武器上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他说新的武器是什么？他说他射的箭一秒钟可以射15支，哦，这像机关枪，你知道吗？一排箭 放在他那个箭的发射上头，一秒钟啾啾啾啾啾啾啾，十五只就出去了，比我这速度还要快，一秒钟就发射十五只，所以他能够打败六国，没有敌手。哎，你看这个是在几千年了，两千多年前的，厉害不厉害？厉害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到了后来的时候，越来越没有什么一秒钟十五只，到最后还是只会一只一只射。因为中国人抹杀创造力，你知道吗？中国的环境是一个扼杀创造力的一个环境，根本就不鼓励你创造，他只鼓励你去背，鼓励你去学，鼓励你去学形而上的一些东西，而不会去发挥上帝给人最宝贝的资产，叫做创造力，在人的脑袋里头。你看我们都一直在讲，哎，我们古代有三大发明，哪三大发明呢？火药、指南针，还有什么呢？印刷术，对不对？火药、指南针跟印刷术，你看指南针搞来搞去还是有皇帝打败蚩尤不晓得皇帝为什么打败蚩尤，就是因为有指南针嘛，发明了指南针嘛，所以在大雾的中间，在这旷野中间找得到方向嘛，搞来搞去还只有这个，其他都不会，其他都不会，其他都不会。指南针早就知道这种磁场的事情嘛，对不对？你看人家磁浮列车都出来了，一样就只不过是磁场的事情了。我们到现在还只会弄个水，然后放一个铁片放在了水上，然后这铁针呢、啊、磨一磨，磨出电来，然后放上去，然后它就会在那边转来转去，找得出什么南北的方向。没有创造力。实际上秦始皇很有创造力，但大家说他是暴君，确实他也是暴君的，但他真的很有创造力。你看统一中国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统一驰道。什么叫统一驰道？就把马路的大小弄得一样，统一这个车辆的车轨车辇。为什么以前的六国的时候车道个人坐个人的，有的车子这么宽，有的车子这么宽，他干脆把你统统统一，统一以后才能够在马路上跑嘛。所以你看像现在每辆车子，你看小车子宽度是一样的，当然也有比较小一点，基本上头它就是那样子的，然后你才能够跑嘛。你了解我的意思？这实际上是很有创意的，统一文字，统一钱币，啊，这秦始皇做的，但后来统统把它当作暴政，统统把它销毁了。你看说王莽的新政很有创意的，但是呢，中国人说什么？这都是坏的东西，统统把它杀掉，统统把它砍掉。哦，武则天的时候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东西，但统统把它砍掉。这是中国的社会，我真的告诉你，光绪的时候要有。这是什么庚子，不是戊戌变法，对不对？戊戌变法是有创意的，是革新的，但中国的社会要把它砍掉。我一定要告诉你，在我们的教会中间，上帝给你恩典，让你发挥你的创意。你可以有创意的服饰，你可以有创意的工作，有上帝给你一个最宝贝的财产在你的头脑的里头。这自我形象不要了，在这里就停到这里，不多说了哈。你一定问我说，牧师啊，怎么样会有创意？跟着我你就会有创意，哈利路亚。你看这个有没有创意？有没有创意？有，全台湾只有这一个。为什么？因为是有创意的，对不对？婉清，这是有创意的，我们的姐妹婉清做的，全台湾只有这，我告诉你，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因为是从创意中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种创意里头出来的好不好？好啊，从创意里头出来的就有价值啊，你知道从创意里头出来的这个就有价值，这个就不一样啊。所以最宝贝的资产就是那份创意，人最宝贝的资产就在于那份创意啊，那份创意，有创意就会有祝福。好了，撒玛利亚妇人遇到耶稣，她的生命改变了。下面还有一样事情，那这里啊，耶稣告诉他，这里有两种水，一种水是这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喝的水，世人都在喝的水，一种水是上帝给人的水，对不对？两种水，一种水是这个妇人一直在喝的，世上的人一直在喝的水，那一种水是什么水？那种水是喝了还会再渴的水，喝了还会再渴的水。你一读到这里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语双关。什么叫一语双关？一方面指的是你手上拿的那杯水，那杯水喝了还会再渴，看得见的物质的这个水。第二个指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指的是心灵中间的那份饥渴。你一直去追求世界上面能够填满你的东西，但是呢永远不能够让你饱足的。所以就提到这个妇人，这个妇人的问题在哪里？这个妇人有个问题， 她在情欲中间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有了一个丈夫不够，要第二个，有了第二个不够，要第三个。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换这么多，到底是死了还是被他丢掉了，还是怎么样，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反正他是有很多，他有这么多的丈夫在这个地方。你发现一样事情，有那么多的丈夫，最后一个他说这不是我的，表示他准备什么，要有第七个。所以这第六个还说不是我的，我还没结婚，表示我准备要有第七个。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人间的东西都是这样，让人心里头永远不能够满足的。比方像金钱，没有满足的时候啊，你问比尔盖茨赚够了没有，他一定告诉你还不够。全世界最有钱的比尔盖茨，你问他赚够没，他一定告诉你不够，他还想再赚。人问顾连松赚够没，他一定告诉你不够，他还想要赚。对不起啊，我没有意思说顾连松是不好，但是我很尊敬的人哈，像比尔盖茨也是我很尊敬。我只是说在他的生命的中间，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够的时候，永远没有够的时候。我特别要提在情欲这种事情上，这个妇人所犯的错，我一定要讲，情欲的罪跟毒品的罪是一样的，情欲的罪跟酗酒的罪是一样的。如果你沾上了，我告诉你那是不归路，告诉边上人那叫不归路。你沾上了以后永远不会只有一次，沾上了以后一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八次、第十次，一直到什么时候，东窗事发。东窗事发，然后呢你会哭一顿，然后呢你就横了心继续下去，哭那一顿都不会让你悔改，你知道吗？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天天在帮这种人，沾一次就完了，一次到旅馆里头碰了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以后每一次到旅馆都想碰这件事，没有到旅馆都在想我要去旅馆，就如同那个吸毒的，你知道吗？吸毒的事情他吸过了以后，他每一次都想这个。这个妇人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那个东西像锁链一样，像地狱里头来的锁链一样捆绑着人。弟兄姐妹，人间的事情常常都是这样，怎么样喝怎么样弄都不能够让人满足。但耶稣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水，从上帝来的水，他说喝了以后就让你怎么样，再也怎么样，再也不渴。喝了以后里头就满足了，喝了里头以后就觉得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可以没有这些东西也可以活着了。祝福你，没有这些东西也可以活着，阿们。祝福你，没有这些东西你一样可以活着。撒玛利亚妇人就有这种相同的改变，她发现没有这些东西她也可以活着了，她不需要，她不再需要这些的东西了，她不再需要这些的东西了。求上帝帮助我们，金钱也罢，权力也罢，财富也罢，我真的告诉你都没有满足的时候。唯有一样事情，你来到上帝这里，经历圣灵的高抹，经历圣灵的江河，他在你里头滋润了，更新了，改变了，这个人就满足了。滋润更新改变了以后，这个人就会发现别的东西都不能够再取代了，你只要这样东西就够了，你只需要这样东西就满足了，你只需要这一个祝福就够了，只需要这个祝福就够了。你一定会问说，牧师啊，真的吗？我告诉你真的。这是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追求圣灵充满，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为什么要鼓励大家经历圣灵的江河，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为什么说来说去都跟你说去韩国干嘛，当然在台湾也可以，去了以后有一样事情你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嘛，就这么简单嘛。我为什么鼓励你去，就那边你比较容易嘛，充满了以后回来你看你就是不一样，你相信不相信？我几乎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人不一样。如果你说张牧师你跟别人不一样，对不起，允许我夸大一点，你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里头有圣灵的江河。 Amen。 你看到我在那个地方好像比别人的信心要强一点，因为一件事情，在我里头有圣灵的江河。你看到一样事情，你看到一样事情，我里头的信心比别人活泼一点，因为我里头有圣灵的江河。你看到一样事情，我比别人勇敢一点，因为我里头有圣灵的江河。你看到一件事，我比别人热情一点，因为我里头有圣灵的江河。你看到一样事情，我讲到的时候可以刺到你的心里头去，不是我，是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你看到一样事情，我们守望病人，病人会好了，不是我，是因为圣灵在我的里头。 为什么同样的传道人他按就没有果效？原因很简单，就这么简单。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的 secret，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嘛，我就告诉你嘛。所以我说你要被圣灵充满， Amen。 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差不多50个人报名了，你赶紧报名，再报名就330，我们就可以有767一架飞机，430、400，我们就有747一架飞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赶紧报名，你愿意去的把手举一下，还没有报名的，还没有报名你想去的举一下手，还没有报名想去的举一下手，感谢主，举高点，回头就可以报名，回头就可以报名，赶紧报名，赶紧报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还有好处，你知道报了名以后带那个票价都比别人便宜，因为我们是大盘嘛，哈，所以我就可以比别人便宜，就可以比别人便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要说，我真的要说，你曾经喝这世上的水，现在不要再喝了，来喝上帝的水， Amen。 两样的水是一定不一样的，结果一定不一样的。喝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的信仰是真的。原来我的生命可以是不是一个枯干的生命，可以是一个怎么样绿油油的生命，生机盎然的生命，多棒的事情。最后你看到一节经文，这里不但有两样水，还有两双眼睛。你看35节一起来读，35节一起读，来。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看到没有，这有两双不同的眼睛，一双眼睛说还有4个月才收割，一双眼睛说已经熟了，看到吗？两双不同的眼睛，前面两种不同的水，这里有两双不同的眼睛。一双眼睛说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熟，再等一下，再等一下，过4个月才有机会。一个说不，时候已经到了，可以收割了。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犹太人，以色列，耶稣的这群门徒，他看什么？他看撒玛利亚人，这群人怎么能得救？他认为他们不能得救，他们认为他们是外族人，他们认为是他们是不值得救的人。他们认为这群人怎么可以来传福音给他们？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说庄稼熟了，在他们中间还有庄稼，庄稼熟了，这群人也需要福音。耶稣说这群人不但一个人信耶稣，后面还有一村的人要信耶稣。耶稣看得见成熟的和田，那是不一样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眼睛要被改变，你的眼睛要变成一个属天的眼睛，你的眼睛要看得到天上的恩典与祝福，你的眼睛要看得见上帝在这个时代里头要做的工作，你的眼睛会变成非常积极有盼望的眼睛。就像今天在台湾的社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教会是很困难的啦，不能成长了。上帝照他的信心成全，他的教会永远不能成长。他说哎，他很难信耶稣的了，上帝照他的话语成全，他就很难信耶稣，他就很难信耶稣，这是不可能啦，上帝照他的话语成全，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有他的眼睛永远是负面的眼睛，他看不见上帝的机会，看不见上帝的能力，看不见上帝的恩典，看不见上帝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眼睛不一样，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一定要让他看见。所以对亚伯拉罕说，你向东西南北看，看到的就是你的。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告诉以利亚，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我不能够给你，但是等一下你看得见就有，看不见就没有。这话真是很酷啊，没讲到底看得见什么东西，就是想等等看得见，也没想等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看得见什么都没讲。你看这个老师啊，那我发现以利亚这种老师啊，真的是有够酷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教以利沙的，以利沙就是跟在他边上，也没看他上过什么课，你们注意到他就跟在他的边上，然后跟还跟他讲说好烦了，一直跟着我，不要跟了啦。然后以利沙说要再跟，然后以利亚说我要到前头就不要跟了啦，他还是继续跟，埋头就这么跟，好像一个赖皮狗一样，就是一直跟在他后头，一直跟。以利亚最后没办法，好了，你到底要什么？一直跟在我的边上，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伊丽斯亚就说我没办法，等一下看得见就有， 看不见就没有。他又没有说来来来按手祷告，按手祷告一下嘛，按手祷告一下，没有。他说等一下看得见就有，很有意思。所以伊丽莎一定在那边眼睛都不眨，一直在看到底要看什么，老师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到底看什么。感谢主，后来他就看见，看见天使天君把他的老师接走，看见火车火马挡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跪在地下喊着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了。但是他还没有把握到底圣灵降临了没有，所以捡着老师的衣服来到了约旦河的边上，打那个水，然后就喊了两声。你知道他喊什么？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喊？因为心里头屁屁喘，到底那个灵到底感动他没有，要试一试。所以打到约旦河的水，打了以后水分开，他就过去了。他知道神的灵感动他，他看得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看得见神的灵要浇灌在你的身上，你要有一双上帝给你得胜的眼睛在你的身上，告诉边上的人眼光要改观改变，不要有青光眼，不要有白内障，向上帝买眼药水。哈利路亚，一点零。我们先起立，我们来祷告。两样不同的生命，让我们从一个用世界的水来满足的生命，变成一个用天上的水来满足我们，看得见满足的生命，用那个看不见的来满足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整个人生被上帝改变。哈利路亚，我们同时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上帝请你自己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让那个看得见的生命把你更新改变，变成了看不见的生命里头的那份荣耀，那份祝福充满在我们的里头。赞美耶稣，敬拜你主耶稣，耶利普人的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主。第二个事情祷告，活水的江河怎么样给撒母耳妇人也要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活水的江河现在充满在我们的里头，赞美耶稣，你怎么样给撒母耳的妇人也照样的给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一道江河在我们里头一直流，让旷野能够变成肥田，让肥田可以变成树林。谢谢主，谢谢主，给你仆人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伊甸园的生命。第三样事情，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眼睛，成为一双有信心的眼睛，看得见属灵事物的眼睛，看得见天上荣耀的眼睛，求上帝来改变。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眼睛被改变，让我们的眼睛成为一个天上的眼睛，看得见你的恩典，看得见你的祝福。谢谢主，谢谢主，给你仆人的祷告，改变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眼药水，让我们的眼睛与众不同。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中间有哪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还没有，今天你说我愿意来饮那生命的活水，解决我生命问题，满足我生命需要，你还没有受洗，你愿意接受耶稣？我算到三你可以举手。一，请你预备好，请你预备好。一二三，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举高一点，还有没有？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楼上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好，请这些举手的人跟着我说，我说一句你就跟我说一句，你可以把手放下。弟兄姐妹陪着他们说，亲爱的耶稣，今天早上请你把活水给我，让我的生命满足，我的生命不快乐，我的生命有重担，我的生命枯干，从现在开始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大有喜乐的生命，大有祝福的生命，最安息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来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
今天是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应该不算是诗歌了，这是应该大家平常的人都会唱的，那我们请邦姐起个音， 等一下唱完了这首歌，然后我们再请苏有朋，给大家拍手，边唱。
完全不知道，对不起哈，而且我生日已经过了，不过非常谢谢大家，怎么样都非常非常谢谢，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为我唱过生日快乐歌，这是最多的一次，非常非常谢谢大家。